7月2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所得税增长13%意味着什么？第二个是中国光刻机在路上问号。第三个是日本九州熊本县七级强震。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8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共同社报道，日本九州熊本县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4点27分发生 7.1级强烈地震，地震造成熊本县超过48000户停电。JR 九州宣布九州新干线以及普通铁路全线停运，熊本机场关闭。共同社随后报道说，熊本县的一处永旺购物中心部分坍塌，导致多人被困。现场有消息说现场发生过爆炸，情况有待确认。熊本县消防部门表示，地震发生后连续接到大量119报警电话，涉及人员受伤、建筑物倒塌和火灾等事故，救援工作正在展开。日本气象厅一度向友明海、八代海发布海啸预警，目前已经解除。企业方面，台积电表示，公司位于熊本县叫菊阳町的熊本工厂已经疏散员工到室外避险。索尼等在熊本县当地设有工厂的企业也正在密切评估地震造成的影响。日本原子能规划规制委员会表示，九州电力川内核电站、咸海核电站以及四国电力一方核电站都没有发生异常，核反应堆维持正常运行。日本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是全球地震最频繁的国家，没有之一。全球大概20%的6级以上地震都发生在日本。那么日本熊本县2016年4月发生过 7.3级强震，当时造成了275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那次地震是日本近年来最严重的地震灾害之一。那么这次熊本再次地震，7级以上强震，那么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仍在统计之中，灾情预计会进一步的扩大。日本气象厅表示，熊本县7.1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那么熊本县观测到日本标准最高的7级震度。40分钟之后，当地再发生6.1级的余震，那么震源极浅，最大的震度是5弱。日本气象厅提醒，未来一周仍然有可能发生同样规模的地震。那么地震发生之后，日本政府向熊本、长崎、鹿儿岛、福冈、佐贺、大分还有宫崎等9州地区发布紧急地震预警。那么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设立对策室，要求相关部门尽快掌握灾情，全面展开救援工作，并及时向公众发布消息。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路透社报道，上海爱盛纳电子科技集团研制成功沉浸式深紫外光刻机，就是 DUV, 并且开始小批量生产，预计今年会交付5台，明年可以增加到20台。那么这是中国推进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的重要一步。路透社去年年底也报道过，那么今年继续他在报道。所以所有的新闻媒体只有一家报道，就是路透社，所有的消息来源都是路透社。去年也是路透社，今年还是路透社。那么上海爱盛纳电子科技集团成立在2023年，注册资本70亿人民币，它由上海电气等上海市属国企持股。那么爱盛纳吸纳了上海宇量深科技和上海微电子装备等光刻设备的团队， 共同推进国产光刻机的研发。那么这款国产的沉浸式 DUV 光刻机预计会在今年交付给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长芯存储等中国主要的芯片制造商。不过设备目前仍然在进一步的测试，在性能、稳定性和可靠性的方面和荷兰的阿斯迈尔同类产品仍然有较大的差距，距离成熟量产设备还有一段距离，这都是路透社说的啊。沉浸式 DUV 光刻机是先进芯片制造的重要设备，它通过镜头和晶圆之间加入水层，提高光刻的精度，并且可以结合多重曝光啊，提高这个能够制造更先进的芯片。那么目前美国禁止阿斯迈尔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极紫光啊 EUV 啊，极紫光就 EUV 光刻机。那么荷兰政府也限制一部分先进的 DUV 设备出口，那么所以呢，国产替代成为中国半导体产业重要的目标啊。路透社说，即使国产光刻机设备实现交付，短期之内也不会对阿斯迈尔构成实质性的商业威胁。分析人士认为，能够生产少量设备和能够稳定支持大规模的晶圆生产是两回事啊。晶圆生产它主要是依赖良品率啊，这个套刻的精度、产能的稳定性，还有长期运行的可靠性，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太精密了，主要是太精密了。摩根大通表示，目前国产沉浸式 DUV 光刻机仍然处于验证阶段，中国市场占阿斯迈尔上半年净销售额的 16%、中国芯片企业仍然在购买没有受限制的 DUV 设备，不过这也意味着中国正在逐步的建立自主光刻设备的体系，但是距离真正的缩小和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仍然需要时间验证和持续的迭代。这件事情的意义重大吗？意义重大，因为它对阿斯迈尔是有影响的。但是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没有人知道啊。因为大家知道中共只是要效果啊，它背后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他不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它怎么发生的更重要啊，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确定这个到底是什么样性质的问题，还不确定。因为从头到尾都是路透社单一信息来源报道。第三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法国在人权议题上外交冲突进一步升级。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7月28号召开乌克兰问题会议期间，法国外交官发言时，美国代表团集体离场，抗议法国之前公开批评川普政府的人权的记录。这场外交风波的导火索是联合国大会日前表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的连任。蒂尔克获得144票支持，10票反对，13票弃权，连续第四年连任，连任四年啊，就下一次还是四年啊。美国是其中反对的国家之一，法国投了赞成票，美国跟谁反对？美国跟俄罗斯、中国反对啊。那么蒂尔克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来，多次批评各国的人权问题，包括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且同时敦促美国重新审视他的移民政策，认为美国在种族定性、监视和移民执法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法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在推特发文，直接批评美国，说美国曾经是人权的灯塔，现在已经不是了，因为今天美国和朝鲜、尼加拉瓜、马里、 俄罗斯站在一起，被世界孤立。美国就随后就强烈反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茨也在推特上回应，指责法国一边纵容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一边支持长期批评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等民主国家的联合国官员。到了星期一的安理会，美国就进一步的升级，法国代表一发言，美国代表团就集体离场。美国副常驻联合国代表内格里亚随后说，法国假装充满了道德愤怒，试图在人权的所有议题上对世界说教。美国开始说别人说教了，说明什么？说明他已经处在被说教的位置上。那这场公开冲突也折射出美国和法国乃至美国和欧洲关系的持续恶化。那双方近来在多个重大议题上分歧不断，包括川普对北约的承诺，包括美国驻欧洲美军部署调整，格陵兰问题，以及伊朗战争期间欧洲没有向美国提供支持等等。美国和法国之间的外交摩擦正在公开化，也反映出跨大西洋联盟内部的裂痕仍在持续扩大。这是第四条新闻。 BBC 报道，美国和伊朗停火之后，一个新的问题浮出水面。美国在这场持续了40多天的高强度战争中，因为持续的攻击了40多天啊，美国消耗了大量的精确制导武器，美国的军火库存是否明显的出问题了？是明显的不足啊。美国政府表示，截止停火生效前，美军总共打击伊朗境内 1.3 万个目标，并拦截1700多架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那这场战争累计消耗了375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各类弹药和武器装备。川普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他说美国拥有比世界任何国家都好得多的弹药库存。不过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日前向国会申请追加87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补充弹药，就是补充导弹和其他武器库存。他说部分关键装备已经出现了严重短缺，相互矛盾。战略国际研究中心指出，美国真正面临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导武器的问题，而是补充这个武器弹药补充的速度跟不上消耗的速度。很多精确制导的导弹从追加预算到完成生产需要3到5年，短时间之内难以恢复库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估计，美军在战争中总共发射了1000多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以目前产能计算，库存需要到2031年才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用于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爱国者导弹发射了1430枚，战前的库存是2330枚。那么另外一种更先进的萨德导弹库存是360枚，那战争中可能发射了190到290枚。分析认为，库存下降可能削弱美国应对其他地区危机的能力，尤其是印太地区。如果台海或者其他地区发生新的军事冲突，美军可能面临精确导弹库存不足的问题。不过美国通过这场战争也展示了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对潜在的对手形成了威慑。同时美国国防工业也借此扩大产能，加快研发成本更低适合大规模生产的新一代防空系统。太贵了啊。第五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驻加拿大多伦多领事馆当地时间7月28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这是美国领事馆今年第二次发生袭击事件，没有人员伤亡。枪击发生之后，警方发现一辆没有悬挂车牌的白色本田雅阁驶离现场，现场发现了弹壳，领事馆外墙也留下了弹痕。 多伦多警方和加拿大皇家骑警以及国际执法机构展开联合调查，警方公开嫌犯车辆的照片，呼吁公众提供线索。那现在美加关系不大好，这种枪击案非常的敏感。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今年三月份也遭到了枪击，多伦多警方逮捕了多名18岁和19岁的嫌犯，认定案件和跨地区的枪手雇佣网络有关。那今年5月，美国逮捕了一名伊拉克籍的男子，指控他策划了袭击美国在北美和欧洲的目标，其中包括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就他干的啊。那除了美国领事馆之外，多伦多两家犹太人经营的面包店过去几天也遭到枪击。事件显示多伦多公共安全形势持续恶化，案件背后是否存在有组织犯罪或其他政治动机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这是第六条新闻，法新社报道。日本政府7月28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为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新增加226个编制，加强打击非法滞留外国人和防止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在留资格。这是高斯早苗政府进一步收紧外国人管理政策的一个方面。根据方案，入管厅人员由6677人增加到6903人，那么其中新增加50名入国警备官，负责查处非法滞留人员，新增176名入国审查官，负责在留资格审查的工作。法务大臣平口洋表示，希望通过增援来进一步的强化日本的出入境和在留管理。不过日本非法滞留外国人的数量实际上连续两年下降。根据入管厅的统计，截止今年1月1号，日本非法滞留的外国人是68488人，比上一年减少了6375人，降幅 8.5%。按照国际统计，非法滞留的人数最多是越南11600人，其次是泰国10907人，韩国是10000人，中国是5827人。那么各国非法滞留人数都有所下降。那么尽管非法滞留人数持续减少，日本政府仍然在不断的加强对外国人的管理。高市早苗上台以来，陆续收紧了永住资格、投资经营管理签证等政策，同时扩大对非法滞留外国人的执法。那么整体移民政策趋于更加严格。这是第六条、第七条。路透社报道，日本神奈川县叫藤泽市计划新建当地的第一座清真寺，这在当地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这场围绕着一座清真寺的争议正在演变成为日本如何面对移民、宗教多元化和国家认同的一场社会讨论。随着日本人口持续减少，老龄化加剧，日本政府越来越依赖外国劳工来填补劳动力缺口，也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的文化、宗教和语言背景的移民进入日本，也让不少地方开始面对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藤泽市的新清真寺计划公布之后，当地曾经爆发反对示威，几千人走上街头抗议。当地居民担心穆斯林人口增加会改变社区原有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日本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清真寺也不断地接到辱骂电话和电子邮件。早稻田大学统计，截止2024年年底，日本穆斯林人口42万，与此同时，日本的外国居民总数超过400万，也就 10% 左右。那么其中257万是在日本工作在日本工作的人口创历史新高，而日本人口一直在减少，一年减少100万差不多。 面对劳动力短缺，日本不得不持续的引进外国劳工，但日本政府始终避免把日本定义为移民国家。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进一步的加强外国人的管理。日本今年6月把外国人的签证费用提高到原来的5倍，并且计划增加入国管理局的人手，打击非法滞留。藤泽清真寺引发的争议折射出日本正在面对人口结构的挑战。随着外国人口持续增加，日本如何维持社会凝聚力的同时，又要接纳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将成为未来越来越难回避的议题。这是第七、第八条新闻。法新社报道，马来西亚柔佛州的警方捣毁了2个网络诈骗团伙，在32处地点展开突击行动，逮捕了335名嫌疑人，其中309人是中国公民，并查获价值100万及林吉特的诈骗设备和资产。柔佛州的总检察长叫拉哈曼表示，这次行动是7月15号展开，警方搜查了27个公寓单位和5栋独立公寓独立住宅，捣毁了2个设在柔佛州森林城市的诈骗呼叫中心，还有个诈骗呼叫中心。警方说，被捕的人员年龄介乎20岁到58岁，包括309名中国公民、19名印尼公民、3名马来西亚公民和4名缅甸公民。那现场查获了313台电脑、1557部电手机、17台笔记本电脑以及其他的作案设备。调查显示，其中一个诈骗集团利用 Telegram、WhatsApp、TikTok 等平台，以高回报投资和交友为诱饵实施诈骗。那么另外一个团伙则冒充律师事务所，诱骗海外受害者投资加密货币或者其他的投资项目。受害的人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尼。这是第九条新闻。香港明报报道，甘肃省敦煌市以30万年薪、60万安家费的待遇引进了一个人才，这是24岁的美国人，叫古爱华，去担任什么呢？担任敦煌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播。那么事件引起了网络热议。敦煌市融媒体中心7月16号公布拟聘用人员名单，3名拟聘人员当中有一名美国人，叫古爱华。古爱华毕业于耶鲁大学东亚研究所专业，东亚研究专业，中文流利，担任敦煌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播。这件事情曝光之后，中国网民开始人肉搜索古爱华，发现古爱华在2023年在台湾大学国际华语研习所学习中文，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实习，还参加过台湾议题的研究工作。那中国网民就质疑古爱华他的政治背景你去跑到台湾去学中文，还在企业研究所比较对中国政立场比较强硬所以有人把古爱华称为间谍或者反华人士。另外还有网民认为，敦煌你是个西部的县级市，你给外国人提供90万的待遇，社会观感不佳。中国政府愿意在外国人身上花钱，无论是美国人还是非洲人，就是不肯在中国人身上花钱。第四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统计厅7月28号公布人口住宅总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韩国65岁以上老人首次突破1000万，占总人口 20.7%， 韩国正式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老年人人口已经超过了少年儿童人口的2倍。数据显示，截止去年11月的1号，2025年11月1号， 韩国的总人口 5181.7 万，和上一年基本持平。其中本国人口4971万连续五年减少，外籍人口211万同比增长 3.2， 抵消了这韩国人口下降带来的影响。那与此同时，韩国劳动人劳动年龄的人口，就是15岁到64岁，下降到了3587万，占总人口的 69.2%。 那么从2015年开始，有统计以来首次劳动年龄的人口跌破了 70%， 剩下 69.2%。 0到14岁的少年儿童522.5万，占 10.1%， 同比下降 3.6%。 韩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50岁到59岁的人口占比最高 16.7%， 其次就是60到69岁占比 15.3%。那么韩国全国人口年龄中位数 46.8 岁，调查还显示韩国的单身人口持续增加，18岁以上的人口当中，单身的人口达到 1278.9 万，占 29.6%， 也就将近 30%。 那么其中30多岁人群的未婚率54.7%， 40多岁的未婚率 21.9%。 所以韩国人口的情况跟中国很像啊，中国其实是朝着韩国的方向走啊。那么韩国人口虽然暂时维持稳定，但主要是依靠外籍人口增加来支撑。那么本国人口持续的在减少，劳动力在萎缩，老龄化在加剧，仍然是韩国目前面临的非常严峻的人口挑战。这是第十一条。韩联社报道，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7月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访问韩国的外国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达到1071万人次，同比增长 21.3%。 韩国入境旅游持续的复苏。那么其中6月份这个外国游客 199.3 万，大数据200万，同比增长 23%。 那么中国大陆65万排第一，日本35万排第二，台湾22.3万排第三啊。那么美国所在的美洲地区 21.9 万，欧洲 11.9 万。随着外国游客持续增加，旅游消费同比增长，6月份外国游客刷卡消费 2.05 万亿韩元，连续两个月突破2万亿啊。那么今年上半年外国游客累计刷卡消费金额达到10万亿韩元，同比增长 50%， 非常厉害。那么消费明显增高于这个游客人数的增长，显示外国游客在韩国的消费足持续的在提高。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个人所得税增长 13% 意味着什么？国家税务总局 总审计师王世宇7月28号在记者会上披露，今年上半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9000亿，同比增长 13%， 持续的位居中国第三大税种，增值税这个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还有个消费税，消费税排在个人所得税的后面啊。中国四大税，原来就三大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后来中国把消费税也放进去，四大税种。那么对于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的原因，王世宇解释说，一，资本类所得税对个税增长的贡献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分红等资本类的收入明显增加，其中限售股转让个人所得税 同比增长 97.6%， 那么利息股息红利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 15.2%， 这是一个。另外他说有部分行业发展形势很好，带动从业人员的收入明显增加，他不说所有的，他说只是说一个是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一个叫有色金属冶炼和加工业，就这两个行业。他说这个收入个税收入增加了 15% 和 40%， 有色金属加的更增加的更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群的征收，也带来了一定的征收效果。其实就是啥，就是敲竹杠，对着有钱人敲竹杠啊。王世宇介绍说，在2025年度个税汇算当中，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请，同比增长 4.38%， 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超过1500亿。在今年，就是2025年度的个人汇算当中，年收入超过12万，就是12万以上的群体占比超过 70%， 12万以下的群体占比超过 70%。 那这个群体基本上不用交税，因为什么？因为一年有6万块钱的基本扣除，加上三险一金的专项扣除，再加上一些专项扣除，基本上有些人父母啊孩子呀、那些扣除基本上不用交税，或者是交几百块钱的税。那么超过 70% 的汇算人群不需要交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有税的人群当中，就是要交税的人群当中，超过 60% 适用最低一档 3% 的税率。所以王世宇说，这反映出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覆盖面有所提升。他说今年上半年全国个人所得税这个申报工资薪金的人数同比增长 3.5%， 其中民营企业同比增长 4.5%， 意思就是这些交税的人他们的收入有增加，就这意思啊，因为人数增加了。按照现行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每年3月到6月个税汇算期清缴期，居民个人要对应上一年取得的收入申报纳税，那根据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申报汇算之后可能会有退税或者甚至补税。总之呢，今年汇总一下他讲的所有的情况。第一个，上半年个人所得税的收入，税务总局的收入9000亿，同比增长 13%。 那办理年度汇算的人数，申报的人数超过2亿，汇算之后不需要缴税的超过 70%， 大概是 1.4 亿，汇算之后要交税的人口6000万，那么少于 30%。 在实际缴税的人群当中，超过 60%， 6636就3600万人，超过3600万适用 3% 的最低档税率。那么根据税务系统历年公开的数据，收入前 1% 前 1% 的高收入人群，他缴纳的税占个人所得税的 50% 以上，最高收入 1% 的人群，最高收入 9%， 前 10% 的人群，他缴纳全国个人所得税 90%。 那中国是城镇就业人口是 4.75 亿，那其中有2亿办理个人所得税的年度汇算，占城镇就业人口的 42%。 也就是说中国城镇就业人口当中，月薪不到5000是个税起征点，就不到5000的人群占总就业人口的 58%。 那在这2亿汇算的人员当中，实际缴纳个人所得税大概是6000万，占城镇就业人口的 12.6%， 12.6% 的人要征交税。 那这部分人群的月薪一般都超过一万块 12.6、啊、在这6000万的纳税人当中，超过 30%， 找 60% 适用 3% 的最低税率，那他的年收入应该是在12万到15万之间，也就是1万到 1.25 万 ,1.25 万之间，适用 3% 以上的，适用 3% 以上税率的占比不到 40%， 那这个人群呢，收入应该超过15万。那大概有2000万人的收入超过20万，占城镇就业人口的 4.2%， 大概有200万的人口年收入超过100万，占城镇就业人口的 0.4%， 只有200万，中国只有200万的人口他的收入超过100万，所以天天要别人年薪百万的，你看一下啊，只有200万人啊，200万有多少人已经结了婚，大家搞清楚。所以你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一些特点。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呈现出非常典型的金字塔的结构啊，甚至有人形容它不是金字塔，是图钉啊，图钉更传神一点，就是高收入人群非常的少。中等收入人群也不太多，那人口数量最庞大的是低收入人群。你更直观的看这个收入图谱，2亿人进入了这个税网，只占就业人口的 42%。在这2亿人当中，那你算完之后，就脱离税网的只有6000万，1亿4000万不用交啊，那2000万真的是高收入啊，高收入人群啊，那么占城镇就业人口的 4.2%， 这基本上这就是中国过得最好的这波人。那顶端就是200万啊，200万就是占就业人口的 0.4%， 而且这200万人贡献了全国个人所得税一半以上。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收入结构和收入水平啊，所以这就是中国真的国情。大家知道，这6000万算是中国过得好的部分，就是在中国算过得好的了啊。那剩下的4亿，城镇就业人口是4.7亿啊，这6000万是算过得好的了。那这四亿，剩下的4亿，那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啊，没那么好过。那这两天我看到一些数据啊，我们就讲讲第二个主题，就关于税网的问题。逃出中国税网的本质方案，网络推特大 V Vivi 分享了一个真实的个案，他说他最近和一个长期住在美国，但是仍然持有中国国籍的投资人吃饭。他说呢，这个朋友跟他讲了，他说一年之内已经被中国税务部门追了3次税。他最近一次税务局的人直接打电话打到他手机上。他最开始还以为是诈骗电话。他说该补的税我不是补完了吗？对方就反问了一句，你真的有必要这样吗？然后对方做了一个动作，把他吓得够呛。对方把他在香港、新加坡名下账户里的资金余额一个一个报出来，精确到小数点以后，他说：“这个朋友，他说我现在才真正意识到 CRS 全球金融账户信息交换体系啊 ，CRS 所谓的境外账户，对中国的税务局来说，早就不是秘密了。财政部跟税务总局针对这个离岸信托出了一个个人所得税的新规定，你的中国税收居民把股票、房产这些所有的资产装到离岸信托， 你增资产增值部分，你就按照财产转让所得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信托和信托控制信托的境外实体，如果你存续的期间发生了收入啊，就算没有实际分配给个人，也要按年申报纳税，多少20%啊。新规定还要求补交2024年以来和离岸信托有关的所有的历史税款，并设置了90天的申报窗口。就算你已经取得了外国户籍或者是海外永久居留权，如果你的主要经济收益来源仍然是中国，你就可能继续会被认定中国税收居民。这意味着什么？你原来很多高净值人群认为我通过离岸信托进行财富区隔，进行资产传承，甚至作为一种税务安排，这最后一道防线叫离岸信托已经全部穿透。那很多人看到这里就会问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开始全面追查海外资产，有没有办法合法的退出中国的税务体系？答案其实不复杂啊，能够真正摆脱中国的税网的办法，并不是把资产转移到海外，最重要的是把人转出去。把人转出去是啥意思呢？就是你要放弃中国国籍，加入其他国籍，完成什么呢？完成税收居民身份的转换。为什么？因为中国税务机关现在查的已经不是资产，原来是查资产，查资产你不告诉他，他不知道啊。那现在他不需要知道，他只要知道这个人， CRS 就会自动的把，如果就算你在海外，他会把你海外的账户的资料拿到，因为共享。所以他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他现在是查人，我只要抓到这个人就 OK 了。所以呢，以前呢，这个高净值，中国高净值人群一直相信，我只要资产离开中国，我就安全了。于是呢，大量的资金就向香港啊、新加坡啊、开曼啊、BVI 啊各种离岸架构就开始搭建这个东西。因为大家防的是什么？大家防的是资产管制，防的是资产被冻结，防的是国内政策的风险。所以呢，资产放到哪里就意味着啥？意味着我只要我资产离境了，我就安全了。但是现在不是，这套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 CRS 全球金融账户的信息交换全面实施，香港也好，新加坡也好，它已经加入了信息交换系统。所谓加入信息交换系统，它自动把你的账号里面的信息共享给国家税务总局。所以过去所谓的境外账户啊、海外公司啊、离岸信托啊，你只要在你名下都会交换出去。所以对于中国税务总局来说，他不管你钱在哪里，他只管钱是谁的，或者是你有多少钱啊，他只要能够确定最终收益人是谁，实际控制人是谁。受益人不知道没关系，我只要知道谁控制，我就能查。只要你人在中国，你就跑不掉。所以最新出台的离岸信托的规定，它也不是重点关注信托本身，而是直接针对信托背后的税收居民。所以监管的重点已经从资产穿透变成了什么？身份穿透。原来叫资产穿透，我就找你的钱，找你的资产，现在不找，我只要找你的人就行。所以真正决定一个人是否继续向中国纳税，不是香港账户，也不是新加坡账户，是离岸信托。他究竟控制这个离岸信托的人究竟是属于哪个税务体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仅仅把资产转移到海外，你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如果你 你的人还留在中国的税务体系之中，你资产在哪里，你都会被纳入中国的税网。所以对于真正你要退出中国的税网，第一步已经不是转移资产，而是转换身份。你只有放弃中国国籍，加入其他的国籍，完成税收居民身份的转换，再把你的生活、家庭和其他的动迁逐步的转移，整个的税务逻辑才会发生真正的改变。也就是说，过去20年，中国这些高净值家庭讨论的如何把资产放在海外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已经没有意义。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如何让自己退出中国税务系统的问题，税务体系的问题。因为在全球税务体系监管的税务，全球税务监管的体系下，资产可以跨境，但是身份决定你的税务归属。所以现在所需要转移的不是钱，而是人。所以现在的中国富豪现在面临去留的选择。很多人移民国外，但是他保留了中国的，因为很多国家是承认双重国籍，他就是我拿了一个国家的护照，我还保留中国护照，保留中国身份，所谓的狡兔三窟啊，若即若离，不行了我就跑。现在不行，现在只要你拿了中国护照，拿着中国护照，你就是属于中国税网里面的。你要逃离中国税网，你就要选边站。所以应该会有一批人，他要选择放弃中国国籍，否则的话，你仍然在被追那20%的个人所得税。波士顿咨询公司5月27号发布了2025全球财富报告。这份报告讲了一个故事，讲什么故事呢？他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已经达到了29,000亿美元，非常大的规模。那么刚刚超过瑞士100亿，它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在这29,000亿美元的资产当中，60%来自中国大陆，就是从中国跑出来的钱跑到香港，香港人就帮他管。其实跑了吗？其实没跑啊。所以报告还预计，他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2030年将会增长到4.6万亿，从2.9万亿变成4.6万亿。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资金会持续的流出。大家还记得中国改革开放香港承担的是什么责任角色？资金引流的角色啊。中国缺钱，缺外汇，缺技术，缺人才，啥都缺啊。那香港帮他什么？帮他招商引资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国际资本通常是先到香港，再进中国大陆。所以香港是中国资本流入的这个世界资本流入中国的一个入口。现在正好反过来，香港扮演的是一个相反的角色。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居民通过香港开设银行账户，配置海外资产，叫配置，其实就把钱搬出来，然后要么买保险，要么设立家族办公室，要么设立离岸信托，再从香港进一步的走向全球市场。香港就不再负责把钱引进中国，而是负责把钱送出中国，就一进一出啊。同样是香港，它扮演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啊。资金流动的方向完全反过来，以前是资金流入，现在资金流出。以前是香港是服务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服务什么？服务中国的家庭，把他们财富流出中国，美其名曰全球配置。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和香港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彭博社的报道说，中国的热钱大规模外流是从2015年开始，到了2020年疫情开始加速，2025年 外流的资金一年是10000多亿啊，11000亿，创下0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也就是说人在跑，钱也在跑。联合国的数据，从21年到25年有182万中国人移民中移民海外，182万啊，平均每年净移民36万啊。经济学家傅鹏曾经说过，你要么呢肉身出海，要么资金出海，实在不行就孩子出海，总之呢人钱海总有一个要出去。但现在来看没用，孩子要出去你也得出去，否则的话你钱还是出不去，钱出去都没用，这就是真实的一个情况。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鸣谢 Super Cute Cat and Dog， 一只机器猫，谢谢。楚代黑雷，谢谢啊。初代黑雷，谢谢啊。那我这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这个平台洗粉愈演愈烈啊，愈演愈烈，大家尽量的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请大家尽量的帮我们转发视频，好吧啊，平台还是在和中国共振啊，中国蜂网共振啊。情况刚好在飞机上看之前录播的那个美国回中国网友玩后的感觉，我也深深体会到啊，就回中国玩的那个网友啊，离上一次回国玩已经13年了，发现现在什么都要实名，因为共产党需要知道你是谁，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做了什么，就可以装监控的地方装上最多的监控，可以在不可以装的地方安排人，比如商场机场的厕所。刚刚在飞机上的几个小时，一个男的应该是乘警，拿着摄像头直接一排一排的来回拍，拍了好几轮，让人感觉到窒息。另外国内封网真的很夸张，还好我准备了国外的卡才能继续看老师的节目。 OK， 封得很厉害，这次封得很厉害。我原来以为只是一个短暂的，现在看来不是，并不是啊，并不是。观点，高科技最终要落实到消费上，未来中国除了国家需要，随着经济越来越差，基本不可能买单。如果国际环境继续这样，卖出去的也是白弄，和苏联后期搞的军工一样，最后都烂在库里。说到底要落实在消费上，落实在民众头上。对，是这样。你比如说像人工智能你还是要订阅呀，你光免费不行啊，对吧啊。观点，如果是国企实现了技术突破，我建议大家听过就好。对，国企刚才也是啊，国企啊，所以我特别强调一下国企啊。情况，国内现在拆迁已经不发钱了，发房票，感觉是用这种方式消化库存房。观点，当某人得了世界著名的奖项后，活跃起来的不是获奖者本人，而是国内那些或多或少与获奖者有过短暂交集的人，也有些莫名其妙冒出来的人，甚至还有媒体在蹭获奖者的荣誉。这种现象实在荒诞至极，又气又好笑。就拿最近数学界最高奖项菲尔兹奖的获得者王红来说，她是我们桂林的妹子，说实话我挺高兴她能拿到这样的大奖，这是对她专业的肯定，但背后的那些现象实在无语至极。 OK， 观点，集中力量办大事往往把故事变成了事故， 这是集权社会的运行逻辑，把故事变成了事故，有意思啊。代价就是民众更加民不聊生，或许不会出现历史的轮回，希望能够否极泰来，社会进步的逻辑是不会改变。 OK， 最近日本修改永住政策引起很多在日中国人的不满，认为在驱赶认真工作的劳动力，本来日本就缺劳动力，还设置门槛，都在骂告示早苗，可事情已经发生，我们改变不了。对我们这些失业40岁以上大龄人来说，还值得去日本打工吗？别去。为啥？如果你只是获取这些信息的话，你去了干啥？对吧？如果你有选择的话，你哪都别去。通常去的人都没选择，理解吗？所以呢，对于你真有需要去的话，而且你真的是你做的事情所有都是真实的话，日本政府做的那些事情对你来说没有影响，理解啊？我是这么觉得啊。而且有人从中制造氛围啊，目的就是阻止你去啊，对吗？提问：中共按这样敲骨吸髓能维持多久？感觉就算这样挖地三尺，也绝对不可能填平中共的无底洞账本，最终还是会像癌细胞一样把自己饿死。你的问题是啥？能维持多久？不知道，没看他的账本。看他账本可以知道一点，看不到他账本。从财政的角度来说，应该是非常困难，就是非常困难。困难是啥意思呢？就基本上就是个维持，能做的事情不太多。就是他呢，政府嘛，政府所有的动作后面都是钱啊，你没钱，你啥都不用干，就这意思啊。所以地方政府，我觉得。你想一下，他都已经到了要开征新的环保税的地步了，你可见地方政府的财政是什么情况。而且明明知道干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完蛋的，非常完蛋的事情啊。观点：感觉就像那句贫贱夫妻百事哀，贪婪的中共现在非常缺钱，就像拉着所有中国人一起陷入内忧外患，不光疯狂的吸血让人民穷苦不堪，自己内部也打得不可开交，这就是真实的，这就是现实啊！敲骨吸髓，这是现实，自己疯狂的内斗也是现实。观点：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是什么？使命是什么？打土豪分田地，是的。提问：最近油管确实异变，请问这是不是油管也有中共渗透的轨迹，很像中国的操作模式？我不知道他在搞啥，但是系统不大稳定是真的。比如说今天我们直播，好几次有问题。平台有问题，平台出不来有问题，所以是技术上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我不知道，但我看到的情况就是不断的在洗粉，洗了一个多月了，将近两个月，一个多月了。还有就是限流跟封网有关系吗？逻辑上是没有关系的，中国大陆限流洗封网，我们所谓的限流就是平台配置的流量在减少，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减少我一个人啊，它其他的也在减少，时政类的都在减少配置的流量。观点：借王老师的频道，今夕日本发生强烈地震，天灾无情，人间有爱， 衷心的祈愿灾区的朋友们都能平安无事，救援工作一切顺利，愿逝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日本加油，熊本加油，来自中国的天津啊，谢谢啊，谢谢，谢谢网友啊，明谢郑乃维，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还有吗？再来，还有吗？那没有，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